这个实价登录 2.0 房地合一税 2.0 都在这时候出现，所以呢降到了36,000多栋。所以这新青安在8月1号的释出呢，哇，2024年一举又站上了35万栋咯。那今年呢进入冷冻期，交易量可能没办法再维持三字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那根据合作金库银行的分析预估呢，今年第四季跟明年房市的买卖暖冻数大概这个市场刚需购物的这个量来做一个评断。好，如果呢刚需需求可能持续增加的话，那房市一估他们认为说会呈现量缩价跌，量缩价跌啦齁。这个倒是有一点怪怪的齁。那华南银行认为呢，这个政府打炒房政策已经看到了初步的一个成效，房市原系成交量低迷，房价向下修正的这个格局啊，银行紧缩放款的这个额度跟交屋推案啊面临重大考验。限贷令实施以来呢，全国预售解约的这个量呢也在提升，加上呢关税战对经济的冲击陆续发酵，限缩民众购物的能力哦。所以呢，这个华南银行预期房市持续向修正，市场延续衰退的格局。华南银行预估全年度的移转栋数大概是27万栋左右。若央行持续在维持不动产的管控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动的话，2026年呢可能跟今年的交易的量会大同小异。彰化银行认为说这个房市的利多方面呢，受惠于这个 AI 的需求强劲啊，随着美国跟各国之间的关税协议逐步明朗化，降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整体经济呢已经展望有所改善啊。那股市在全指股的带动下回稳，就业环境良好所以呢相对来看彰化银行是比较乐观的齁。他们认为说这个AI 的这个需求带动呢，也让我们的就业环境相对比较好。好，这个是工银行库呢针对最新的一些市场的脉动齁，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媒体记者呢就汇整了一下，让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呢这些工股行库对于这个房市的一个观察到底如何哦。好，那现在的这个工股行库对这个景气的观点跟看法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联征中心这边的资料哦。联合征信中心最新的资料显示，今年呢第三季新增房贷的市场呢是明显的降温哦，新成作房贷大概只有37,747件，这个是今年第三季这个是已经经过这个联合征信中心这边的一个资料统计的，那较去年同期大减了有 38%， 创下了近年来最大的一个跌幅。虽然说买气这个减缩啊，但房贷利率呢倒是逆势这个攀升的哦。刚才已经有稍微提到了一下哦，这个我们国内的利率走势，特别是房贷这一部分呢，还是在明显的在往上缓步走坚哦。那联征中心的资料显示，第三季呢平均利率已经来到了 2.44%， 创下了2000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纪录，反映出来呢央行升息循环跟地契拨管制这个的一个生效银行放款态度更趋谨慎，更趋谨慎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在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资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点亮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
忙碌的生活里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股利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上一段跟各位来分享的是联合征信中心的这个资料。联合征信中心呢，他们会汇整国内的这些公民银行库哦，他们承办的这些相关的放贷的这个统计资料啊，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大概都会看到媒体啦，或是说仲介业者啦，他们会去引用联合征信中心的一些相关之统计资讯。那这个是统计到今年第三季呢，房贷的这个市场呢，也就是申请的这个数量呢是在减少的齁，这个今年第三季只有37747件齁，那这个大幅萎缩了 38%， 所以呢这个就是蛮明显的这个民众呢购屋的意愿是在衰减的。那即使说有购屋的意愿，可能在银行这一端，在审核房贷这部分呢也是更加的严格，所以呢造成整个这个申请量是在大幅度的一个减缩。那这个里面当然还牵涉到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利率啦齁。那因为现在的利率，在国内的房贷利率呢，因为资金比较吃紧，所以呢利率是有在缓步的往上走高的这个情形。那如果以这个联合征信中心他们的这么多的这个数据平均下来看的话，第三季这个平均房贷的利率来到了 2.44%， 这个是2009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那这个是个平均值哦。现在目前呢很多仲介业者或是代书呢，他们在承接非首购的这个贷款的利率的话，大概都已经有到 2.8 或是 2.85 这么高的这个状况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呢，你一定要稍微先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利率状况哦，因为不再是在2%上下了，已经是在2%以上了齁，2.5 2.6 甚至到 2.8 都有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贷款成数也是在减缩的，以这个联合征信中心第三季的这个核贷的成数来看的话，中位数呢只有 77.37%， 就还不到八成，还不到八成哦。这个也是11个季度以来的新低记录，显示出来呢目前的银行啊，在央行的政策压力之下呢，更倾向于提高自备款的这个比例，这个也是一种银行自保的手段齁。他们希望说你即使要买房子，这时候呢可能给你的贷款额度都会把你尽量的缩减齁。那所以呢你变成你要自己准备更多的自备款，那这个对银行的放款来讲的话相对是比较安全的齁，相对是比较安全的齁。所以呢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第三季平均房贷的这个成数呢大概金额也把它换算为金额大概是1032万，这个也是这个算是相对要少的齁。好，那再来我们来关心一下齁房地合一税因为台湾呢这个万万岁，中华民国万万岁齁，像11月份不是刚缴完地价税吗齁，那可是呢下来到明年5月份就也要缴房屋税。可是如果说你在这一段期间买卖房地产的话，如果是2016年的买进的话，那这时候都要缴这个房地合一税。那这个房地合一税到2023年的时候又有这个房地合一税 2.0 版所以呢是越来也是越紧缩的。那根据这个上半年所谓的房地合一税的统计来看的话呢，上半年适用税率 45% 的件数是6701件， 那单件平均应缴的这个税额呢是 61.1 万，回推呢单件平均获利呢金额大概落在 135.8 万。不过呢上半年以适用税率 20% 的民众最多高达 2.11 万件。那所以呢单价平均呢应缴的税额呢是 88.7 万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是缴 20% 的税率嘛，去回推等于是呢他在这样的这个一买一卖当中呢，这个卖家呢就赚了有 443.6 万元、所以呢这个是税率集聚当中呢获利这个金额第二高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自由时报也就是说哇炒房真的很好赚，这个五年当中呢就可以的这个有443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获利。不过呢平均获利金额最高的要数这个税率 10% 的这个部分，因为上半年能够用优惠税率 10% 的有1592件，单件呢平均是 33.5 万，推估用 10% 去缓推等于是获利落在 735.1 万，所以还是要用自住的长期的持有这个方式，相对你的获利会比较大，那因为房地合一税的税率集聚呢，随着持有的时间拉长税率就会减轻，而且持有这个满6年以上的这个自住屋主的话呢，他就可以享有这个 10% 的一个优惠税率，那这个部分也达到了政策目标，希望能够这个自住长期持有，而不是短线进出去赚价差去炒作，所以房地合一税还是有它的一点点的这个政策作用。好，那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大家可能注意到媒体上面这个很多人都在推这个老宅延寿计划。那这个上个礼拜呢这个内政部在部务汇报当中呢也安排了国土管理署来做一个老宅延寿巡回说明会规划跟办理情形的一个报告。那这个负责是常务次长吴唐安，那吴次长说人屋双老呢是目前国内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住在老房子里面的人也老了，那当年年轻买房子的人呢这个房子也老了，所以人屋双老是目前国内房屋市场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呢这个政府主动出击开办这个老宅延寿计划，优先呢到人口稠密跟老宅分布比较多的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嘉义市等这个县市呢来展开巡回说明会。那今年底会先完成10场的这个老宅延寿的这个说明会，那明年度的话呢会陆续到其他县市来做宣导办理。那内政部将透过专案管理顾问团并搭配简易的申请这个程序呢协助民众来进行先期的这个评估、整合作业跟居家修缮的这个专业辅导，同时呢在各地的这个建筑师工会也会提供简易的这个咨询部，所以呢内政部请大家多多的加以利用。那内政部也说明了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计划的一个主要内容。什么是要老宅延寿呢，就是说你的屋龄已经30年以上的合法建筑物，属于4到6年的集合式住宅，以及6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其中呢申请公寓公共区域部分的修缮补助，住宅呢使用比例应该占22%以上。那申请公寓专有跟透天住宅部分的修缮呢则应该全体的住户经营 做住宅使用，可进行呢建筑物外的公共区域跟管线更新、立面外墙瓷砖修缮、屋顶防水，还有新增升降设备等无障碍设施，也就是这个做这个升降梯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最高呢免费补助960万元哦，最高可以补助960万元。另外呢，对于室外空间的优化部分呢，则有扶手更新、高低差的改善、地面防滑跟防坠落等这些设施的话，最高每户可以补助20万元啊。如有高龄弱势者呢，更可加码到每户30万元哦，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老宅延寿的主要内容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蛮多，都是这个家中有长者的话呢，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到内政部这个国土管理署的官方网站上面去了解一下。那根据这个吴唐安次长他的一个说法，上个礼拜呢，内政部已经在新北市三重先社工站三社工这边的广场展开了政策的宣导，也邀请了地方的政府主管机关、建筑师工会、立法委员、市议员这些呢，这个所谓的民意代表呢都来共同参与，让他们也了解政府的最新这一项的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计划。它总金额预算是这个编列了有50亿的50亿，可是我觉得50亿好像应该也是不够的那这个同时呢，也在台北市的大同区进行说明会让民众呢能够深入了解老宅延寿政策最新的资讯，同时鼓励社区啦跟房屋所有权人善用政府资源那这个在116年这个是到2027年12月31号会截止所以希望大家把握时效赶快来申请那让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这些高龄长者呢，也能够住在一个相对安全这个无障碍的这个生活空间里面。那这个内政部这个政务次长吴唐安也特别对于有兴趣了解的民众呢，提供了一个咨询的专线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时间可以打电话去咨询2027701-9919 02-7701-9919，这个是内政部针对老宅延寿计划这个咨询的这个专线02-7701-9919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间都会有这个专人来接听来服务，或是呢你也可以到这个都市更新入口网站老宅延寿计划专区那就点入进去的话，你也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那这个内政部当然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种多元的这个宣传管道，鼓励社会大众呢共同改善老旧住宅跟提升安全的这个行列那此外，内政部为及时协助地方政府受理民众申请的相关疑义，也已经建置了各县市多元沟通管道，利于计划执行跟推动那这个是目前就是政府在都市更新危老重建之外，另外提供一个对于老旧建筑物的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计划。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在申请这个都市更新或是这个危险住宅的重建的话，那就不能重复来申请那所以如果说你住的房子真的很老旧，那住户呢大家也有那个共识，希望能够住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生活环境的话，都可以到这个可以先咨询一下内政部的这个专线02-7701-9919 02-7701-9919，也可以到这个内政部建制的都市更新入口网点入老宅延寿计划专区，就可以有非常完整的资讯可以提供大家来做参考了解咯。希望说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时间，这个也是它有这个时效性，而且呢这个金额也是有限的，最多是 50亿哈，那应该是申请完毕就没有了哈，就截止了哈。后续会不会再拨预算，那就要看后续的一个发展喽。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0166或受损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台上盖好。